二天，沙罗班一天都没动静，没再进宫。这么一来，连身经百战的张广嗣都有点莫名其妙了。他怎么也弄不明白，沙罗班这究竟是在玩什么花样。庆父也沉不住气了，看看张广嗣，又看看郑文焕，两个人都是一筹莫展，一言不发，不禁急躁地说：哎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沙罗班没消息，阿贵没消息，大金川没消息，中路军呢还是个没消息，我们这一群人被困在这儿，成了一群聋子瞎子。庆父之所以敢这样说话，是因为如今张广嗣成了败军之将，身份可以说和他这个戴罪立功的人差不多了，便自然而然地端起了钦差的架子，不耐烦地说：不行，我们不能就这么坐在这儿等死吧，再派人去和阿贵联络，叫他快带着人马过来增援。郑文焕在一旁有点看不过眼了，接过话茬说：庆大人，如今四面都是沙罗奔的藏兵，可以说我们如今是患难中人，如果沙罗奔现在猛攻上来，我们生死未卜，何必这么急躁呢？嘿，这大炮都丢给人家了，我怎么能不急躁呢？哼，我要是沙罗奔呐，这会儿就用大炮轰，大家都得给人家当炮灰，那可真叫干净了。他话音没落，突然轰的一声炮响，大家不由一惊，紧接着又响了三声，震得大地都在颤抖。郑文焕一下从凳子上弹起来，不好，敌人又上来了，他妈的，龟儿子们还会打炮呢。说着提着宝剑出去了。张广嗣看了看吓得目瞪口呆的庆父，轻轻一笑说：哈哈，老庆父别紧张，你听听这炮打到哪儿去了。老兵害怕刀出鞘，新兵害怕轰大炮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说着顺手拿过桌子上用来踢骆驼肉的匕首递给了庆父，笑着说：喏，这个给你，到了用的时候我来教你，比大刀片子好用多了，到时候你可不能手软呐，反正我们横竖不能落在沙罗奔的手里。庆父颤抖着手接过那柄匕首，他的脸色苍白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匕首出神，抖动着嘴唇想说什么。郑文焕一头闯进来了，喘着粗气说：大帅，庆大人，真是出了怪事来，刚才沙罗班派人来传话，说他要亲自过来和我们议和，还说就他一个人过来，不带士兵。庆父吃惊之余，手中的匕首当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上前一步着急地问：哦，是真的吗？有这种事？他说要到我们帐里来吗？没等郑文焕回答呢，又迫不及待地对张广嗣说：张俊美，我看那咱们就见见他吧。张广嗣没正面回答他的话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整好军容，排起仪仗，叫他进来。所有的清兵都集中在大帐前的一片空场上，列成方队，将士们的军服虽然沾满了泥浆，但却穿得整整齐齐。二十几名哥斯哈站在帐前，燕翅排开，刀枪明亮，甲胄闪光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沙罗奔在一个教尉的带领下，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。他扫视了一眼张广嗣、庆父和郑文焕，拱了拱手，笑着说：列位大人受惊了。张广嗣还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 冷冰冰地说，如今两军交战，胜负未决，你沙罗奔身为义军之主，到我的大帐来有何请求啊？沙罗奔见张广嗣如此蛮横无理，也不客气地说，
哦，
想不到堂堂天国大帅竟会说出如此无耻之言，难道说打肿了脸当真能充胖子吗？哼，你如今还有多少实力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哼，你清楚不清楚有什么当紧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我这里还有2000人马，阿贵的3000人马也正在往这儿赶，难道还怕你不成？沙罗奔闻听此言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大将军您可真会开玩笑啊，你不就是夜里多点了几堆火吗？殊不知我已经清点了战场上的死尸，你充其量剩了不足1000人。至于阿贵嘛，我不说，大将军也该明白吧。哎，就算我路上不设障碍，他从丹巴赶到这里，最快也要3天。这张广嗣一向专横跋扈，目中无人，如今被沙罗奔一语道破天机，不由恼羞成怒，大声喝道，那你还来谈个什么劲儿？你回去只管来进攻好了，还不知鹿死谁手呢。沙罗奔也把脸拉下来了，异常严肃地说，大将军，刚才的炮声恐怕你们都听见了，炮台上的火药我们已经全部轰干了，就因为轰火药我还牺牲了2名兵士，如果我要攻你的大营，只需要放上几炮，要不了半个时辰，你就会成瓮中之什么，我就不说了。不过皇上有如天之仁，我也有好生之德，我倒不要求你面赴自己绑了自己到我的营中，只要你肯答应我的议和章程，我们就可以西战罢兵。庆父在一旁听沙罗奔竟然照搬张广嗣昨天阵前的话，心里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，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是非常清楚，眼前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战败身亡，要么与沙罗奔议和，再没有什么别的路好走了。他怕张广嗣受驴拉硬屎把事情给弄僵了，所以急忙抢过话头说，那你是个什么章程，不妨说说看。好，第一，我可以差遣头人桑措和人措活佛去和大军议和。第二，我可以保证遵守朝廷的法度，不侵占金川以外的地盘，退还战地，送还俘虏，交还枪炮。第三，我可以派向导李宋大军出境。至于贵方嘛，还请大将军和钦差大人言而有信，不得无故再来犯境，不得追究人举买国粮孟臣战死之罪，请大人立即到我的营中写奏折，不得延误时间，也请大人打消了借此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战的念头。我沙罗奔要是怕死就不会独自到这儿来的，你们也不用指望拿了我做人质，在来之前我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半个时辰我要是不回去，新首领会立即登位，他们会不顾一切全力来攻，到那个时候就说什么都晚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 请钦差大人和大将军三思。
庆父和张广嗣这才明白，啊，闹了半天不来进宫，沙老奔是在和部下商议这些事情啊。谈判的手段，合约的内容，竟然想得如此周密，这个沙老奔是个人物。
郑文焕本来想的就是劫持了沙老奔当人质，但是听沙老奔这么一说，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但是就这样任人摆布吧，又有点不甘心，哼了一声，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说，哼，我一介武夫，只懂得厮杀，你少在我面前玩花样，我现在就把你捆成肉粽，我看你面腹不面腹。哼，不管将来怎么样，先割下你的首级再说。说着话，苍啷啷拔出了佩剑，身旁的武士也都亮出了兵刃，怒目而视，帐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，是一触即发。庆父满心想的都是议和，见郑文焕胡搅，气得他是脸色苍白呀，想上前制止，但是见张广嗣坐在那儿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不由心中冒火，暗想，哼，你倒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啊，我管呢，是好是歹将来都由你张广嗣担待，我看你究竟是个什么章程。庆父也不说话了。沙罗奔是毫无惧色，说道，我是真心替列位着想的，我说过的，我不愿与朝廷为敌，我能赤手空拳一个人到这儿来，足以证明我沙罗奔的诚意。如果郑将军非要一意孤行，置贵军将士于死地的话，那我沙罗奔也没有办法。我既然敢来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要杀要剐，郑将军您就请便吧。我沙罗奔要是皱一皱眉头，就不算臧家儿孙。到这时候，张广嗣才觉得到了火候，哼了一声说，哎，文焕鲁莽了，沙罗奔顾渣，你请坐，我们不妨议一下。不，大将军，我就站着说话吧，因为时间太紧迫，我们不能从容细议，除了面腹这一条，你们要的我都应允了的，所以还是请大将军和钦差大人从速签字。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纸，双手呈上，这是议和条约，大人签了字，我好回去约束队伍，不然就只好玉石俱焚了。又从袖子里取出笔墨，恭敬地放在桌案上，然后后退一步等待着。庆父看了看合约，随手递给张广嗣，张广嗣看完了又递给了郑文焕，仨人都没什么可说的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庆父才说，沙罗奔，你既然有诚意与朝廷修好，就请你再给我们一点面子，加上一条请求跪降的字样，这样朝廷的脸上就好看了，金川百姓可免受战争之苦，我们对朝廷也好有个交代，你看呢？说完，三个人一起注视着沙罗奔。沙罗奔心里很清楚，就算自己现在发起进攻，把这些清兵都消灭在这儿，乾隆是绝不会和自己善罢甘休的，还会再派大军来征剿。这样金川百姓就永无宁日了，为了这一族人的存亡，自己只好委曲求全了。想到此，他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跪降，
条约里是不能写这一条的。至于奏折里，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。我们藏民都是好汉，没有跪降这个词儿。事情就算这样定下来了，庆父张广嗣和郑文焕依次在合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张广嗣、庆父已经和沙洛奔签了合约，可是阿贵和乐敏还被蒙在鼓里呢。他们已经打探清楚了，沙洛奔的粮食、盐巴、金银都坚壁在瓜尔崖，只是这个地方非常的险峻，他们试着攻了几次都没能奏效。阿贵决定继续向东运动，从侧面再攻。后来他们发现夜间有很多的火把在往瓜尔崖运动，还误以为是沙洛奔的大队人马到了呢，这才没敢轻举妄动。后来就接到了张广嗣的命令，让他们火速增援小金川。阿贵接到将令不敢怠慢，只好继续往东行进，却不料在这儿遇到了沙洛奔的阻击部队。双方一交火，阿贵才真正弄明白了沙洛奔的真正作战方略。闹了半天，他的主力根本就不在瓜尔崖，沙洛奔的真正用意是把官军放进小金川，然后再围而攻之。阿贵本想赶回小金川增援张广嗣，可是无奈沙洛奔的藏兵骁勇善战，几次强攻都被迎头给堵回来了。接二连三接到增援的死命令，阿贵的心中十分焦急。不增援吧，有违将令，战后是要受军法处置的；增援吧，被沙洛奔的藏兵牵制着，一时半刻又过不去。正在无计可施，突然与小金川失去了联系，情势万分紧张。阿贵的心就像泡在沸水里一样，是越收越紧。他毕竟没有打过这么大的集团战，不知道敌军的虚实，又与大军失去了联系，这究竟该怎么办呢？阿贵这个人呢，是个十分谨慎小心的人。他一面下令让部队向他的军帐靠拢，集结待命，一面命游击以上的管带到营中来议事。见乐敏急得变貌失色的样子，急忙宽慰他说：嗨，乐兄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先收拢了拳头再说，待会儿大家商量一个最好的计策，只管去做。你这次是自动请缨来的，有什么差错都由我一人承担，没你半点责任。乐敏长出了一口气：哎，你呀也太小瞧我乐敏了，我只是心里着急。这张广嗣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？这是怎么个章程嘛？我虽然是个文人，可是也懂得仗不能这样打呀，他这是怎么指挥的呢？俩人正在说话，前锋后卫两个游击海兰察和赵慧一前一后进来了，后边还跟着几个管带，大家都阴沉着脸不说话。这海兰察也是乾隆派在军中锻炼的满洲亲贵子弟，和赵慧的年龄相仿，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正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之时。一进门就说：我说阿贵将军，咱们现在不能就这么待在这儿啊，得赶紧想办法帮着张广嗣和郑文焕这两个窝囊废脱险才是。我仔细看了，阻击我们的军队顶多不过一千人，我们不能只是试探着打，要狠打猛攻才能奏效。既然敌人能打着火把夜行军，我们也能嘛。阿贵冲他点了点头：大家先都坐下。眼下我们的处境很糟糕啊，我们三千老弱病残孤军深入敌腹心之地已经二十多天了，
粮食呢也剩的不多了，本来我们自己在此钳制敌军已经不容易了，大将军又被沙罗奔困在小金川，命令我们前去增援他们，如今又和主帅失去了联系。我琢磨了一下，眼下我们有三条路可走，请大家帮我拿个主意，不管成败啊，都是我的责任。第一条，就是刚才海老弟说的，不顾一切冲过去援救小金川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不违抗将令，若真的能解了小金川的围困呢，我们就有一份功劳。不好之处就是路途遥远，路又难走，又有强敌阻击。第二条呢，就是集中精力拿下瓜尔牙，端了沙罗奔的老窝。瓜尔牙是沙罗奔的粮库，他不能不撤兵回救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办起来容易，收效又大，如若沙罗奔撤兵回救，也就等于是我们解了小金川的围困。就算小金川失守，我们手里也有了讲和的资本。不好之处嘛，就是我们要冒唯命不尊的风险。第三条，我们原地死守，派人与主帅联系，请他们带军向我们这边突围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是可以保存实力，减少伤亡，也好向主帅交代。不好之处，万一小金川突围失败，沙罗奔就会把我们分割开来，各个击破，我们就成了孤军奋战，处境会更危险。你们说说，看看咱们眼下走哪条路最好呢？他说的十分诚恳，既简单扼要，又清晰明了，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众人心中暗暗佩服。海兰察思量了一会儿说，贵将军，依我说呢，当然是第二条比较好。乐敏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，是啊，按说呢，海老弟说的一点都不差，要是遇上贤明的主帅，不用说这第二条最好了，既省力又奏效，咱们何乐而不为呢？可是如今咱们这两位顶头上司都算不上明白人，更不是省油的灯。钦差大臣庆父既没什么本事，又心胸狭窄，根本就听不进下头人的话。那位大将军呢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一向专横跋扈，唯我独尊，而且心地偏私。他们要是见我们立了功，又没有他们的首令，明明咱们有理有功的事儿，哼，到头来也得想方设法弄你个有罪。到时候有的官司打呢，弄不好咱们恐怕就要有杀身之祸。